谢谢恩家团契的弟兄姐妹哈，我们要爱我们的家。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如果有人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团契了哈，你离家出走有点久了哈，赶快回到团契里边去哈，不要离家出走。那我们刚才也看到哈，这个弹琴的是他们的孩子啊。上次卡梅瑞在献唱的时候，也是他们的第二代在弹琴哈。我觉得以后如果我们每个团契献诗，都请你们的第二代出来弹琴，是件好事情哈。如果你们的第二代也来一起献诗，就更好哈，有个家的样子。大家你们猜猜哈，我做长老做牧师这一段时间，你们说我觉得什么哪一个事工是最难做的？什么事情叫我每天好像蛮头疼的，蛮 frustrated， 好像老做不好？你们觉得是什么工作啊？我觉得最没有把握、最难做的就是传福音。这个好像要叫没有信的人来信神，我觉得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说做牧师、做长老、做团契主席、做执事，不希望教会人数增加，那你趁早别做。可是怎么样增加教会的人数，显然不是把别的教会的信徒拉到我们自己教会来啊。当然如果有其他的弟兄姐妹从其他地区搬到我们这个地区，我们当然都希望他们到我们教会来成为我们同工哈。我讲的是把人家的信徒在当地教会把他拉过来哈，这个显然不行。那么其实教会的发展是要求神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给我们，可是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为了这样的方法，我们就用一些人的手段传一些不是圣经里边的内容，好像把人糊弄到我们教会里边来？我想这个也没有用。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叫人一个没有信的人真正成为耶稣的门徒，成为教会的会友，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哈，最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就经常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信耶稣会这么难啊？到底是这个人自己不够努力呢，还是又有什么原因呢？那么我自己大概想了想哈，这个人不信神大概可以有分四类情况。那第一类呢，其实古今中外绝大多数的人其实都是相信神的，不过很可惜，当人没有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启示的时候，人所找着的神是自己刻画出来的神，所以绝大多数的人的信神，但是找不到真神。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人，我们把他们叫做假神真拜。既然拜的是假神，一定不会有效果，所以他们会今天有件事情好了他就信了，明天这个事不灵了怎么办？换一个神呐、啊！这个世界上神很多，他们就不停地换不停地换哈。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人的情况。那么第二类呢，世界上呢的确有一些人至死都说没有神，不过我觉得这种人其实不多，其实很少，但是是有的。那这种人呢，他们会找出各种的借口说神根本就不存在。其实我并不认为这些人是完全的无神论者或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并不这样认为。你可以去观察这样的人，他们其实有很多方向你可以相信，他们其实是把他自己当作神。可是呢，人把自己当作神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他总要有一点忌讳或者有一点所求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在中国大陆哈，他虽然不信神，他那个出租汽车司机他那前面不挂菩萨像，他挂什么？他挂毛泽东哈。再比如说他很相信外太空有怎么样怎么样，叫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了今天的人类哈。那或者说呢，他们会给自己一个安慰，说死怕什么，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辈子做了坏事下辈子可以轮回回来再补。 或者有人说，反正大家都一样，反正死了以后都是完全的一堆物质，什么也没有，既然如此何必害怕呢？还有的人说，我们最重要的是留下精神哈，精神永存，所以我们就流芳百世，万一不能流芳百世怎么办？咱就遗臭万年哈。所以这些人呢，坚决不承认有神，但是我觉得其实在他的心底里头，其实他还是觉得最好有一个神，因为人按照神所造的，人的心底里边有追求永恒，有追求神的需要，只是被魔鬼撒旦诱惑，人转成了找自己哈。那第三类呢？哎，第三类不出来，出来了。第三类呢，就像我们刚才前面念的经文里边的那种犹太人一样，这些人呢是真神假拜。其实我们今天信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很多人不小心也是真神假拜。我们一方面相信有神，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求这个神呢按照我们的想法实现我们的目标。所以当我们拜他的时候，其实在拜啥呢？其实拜我们自己。我们所拜的这个神呢变成了我们的奴仆，我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他如果不干什么呢，我就觉得这个神好像不怎么样。我们以为我们做的一切事情，哪怕成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做的事情是因为我努力的结果，所以这也是我们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只要足够敬虔，神就会足够听我的话。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啊，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那么第四类人呢？哎，第四类人也不出来。第四类人呢，其实是我们讲真正是从耶稣基督得救的，神拣选了我们，神在他的计划里边，我们其实不知道一个人信主是经过有多少人在他身上传福音，有多少人给他祷告，这个人最后信了主。所以一个真正信了主的人，他其实知道他今天得来的一切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他就一定会努力的去传福音，不是说努力的赚到什么，而是因为神的恩典他就不得不去努力。那么我们今天念的这段经文和大家一起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因为我信神我今天就成了基督徒了，还是因为神使我信了他我成了基督徒。那在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边告诉我们讲，其实是神在他的爱里边，在他的恩典里边，使我们成为了他的门徒，成为了他的儿女。当我们基督徒如果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不骄傲，我们不会看不起非基督徒，我们会努力的传福音。我们常常不愿意努力传福音，是因为我们没有体会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么我们今天会和大家从四个角度来学这段经文。第一个，我们再一次的一起从这段经文里边看到，一个罪人自救是无效果的，不可能。若没有神做工，一个人不论他多么努力，多么追求至善，他不会认识神的，他不会信耶稣的。然后我们要看在我们的这得救的过程中间，父神有怎样慈爱的计划，耶稣基督怎么样为了救赎我们把他自己献出来，然后圣灵是怎么样用那个说不尽的智慧在感动着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以后，我相信我们大家应该更加的爱我们这个家。那么在我们来讨论这几点以前，我需要和大家一起先讲一下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信到底是什么哈。我们大家有很多就是啊，我信这件事情一定能办成啊，或者说哎，我相信你啊哈。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讲的信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我们要定准了，要不然我们大家讲话呢讲的不是同一定义哈。人讲说我们不在一个配角上，那我们就没讲的一回事哈。那我们基督徒讲的信，或者说我们今天讲的是到底是我信还是神使我信的这个信，我们讲的是 信耶稣基督。这是一个特有的对象，不是讲的别的事情哈，我们讲的是信耶稣基督，而且我们讲的是我们是通过圣经，通过神的话语，我们认识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世界上所有人的罪，他受死，第三天复活，成为我们人类唯一的救主，成为我们自己的救主，而且他荣耀的升天，将来还要荣耀的再来审判世界。这是我们讲的信。那我们讲的信的第二点，我们讲到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信的时候，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会改变。这个世界到底是哪来的，往哪儿去，包括我们在中间的人，我是哪来的，我会到哪儿去，我在这世上要干什么，这是一个世界观的转变。好，我们讲的信的第三个方面强调的是，我们这个信呢，并不是和我们每天的生活没有关系。我们的这个信，当我们前面两点在神的里边得到了确认以后，我们每天的大大小小的生活事件都会被改变，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就改变了。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觉得我们没有办法传福音，或者我们觉得我们今天忙到没有办法传福音，我们需要反省，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像圣经里面说的有了这样一个信，我们的价值观有了转变，我们会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所以当我们今天讲信的时候，是讲的这个信啊，我们不是在讲其他的信。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一开始我们念到的经文，那些犹太人就说，主啊，常将这样的粮赐给我们。当我们在这里要讲的时候，我们讲的第一点强调说，罪人的自救是无效的。我们不是按照系统神学来讲，我们就按照今天的经文里边来分享这一点。那按照我们经文里这里边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主要是在讲是人的主动还是神的主动。按照这段经文里边来讲，人的努力没有办法让我们达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三点的那个信。那么人的努力是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呢？我们要搞清楚哈，人的努力是有作用的，看在什么事情上。比如说有一天我去爬山哈，那个时候我们家还在这个 Wildwood 住哈，我们家后边就有山哈，我爬山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膝盖摔破了哈。那么我按照我的经验我的知识，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走回家，没有问题。所以我就把它简单的，我都忘了拿什么东西，大概包扎包扎，我就咬着牙哈就走回家了。那我的努力是有作用的哈，我的经验是有作用的，在这件事情上边，我的经验我的努力一定是有作用的哈。那再比如说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有一项具体的，老板给我一个具体的任务，我要去做很多的研究，我要看很多的 paper， 然后我要去研究一些实验的方法，然后我加班加点，我把实验做出来了。那你说我这个努力有作用没有作用？当然有作用哈。但是我们在讲到说，在人寻求神这件事情上边，我们人的努力若没有神的光照，我们的努力是没有作用的。我们不可能通过我们人类的建立的宗教，我们不可能通过我们自己的善行，我们不可能通过我们的科学，我们的逻辑等等，我们来证明有一位真神，然后找到这位真神，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用这样的观点我们来看，他们讲到说你常将这样的粮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是很努力，他们是有永恒的观念，他们是希望得到这样的好东西，他们是把耶稣称为主。但是我们如果看前边的上下文，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们这样的讲法是有问题的。他在前边耶稣首先讲说，你们跟随我，你们称呼我为主，是因为你们要吃饱。这个表明了我们人的追求是为了短暂的物质利益的满足。然后当耶稣跟他们讲说，哎，你们追求这个短暂的没有意义啊，你们要追求永恒的，人马上回答说，那么我们当做什么？这个再一次表明了人在追求永恒中间靠的是自己的努力，人以为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得到永恒。 然后耶稣说，你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你们做什么其实没有用，你们必须信神差来的，你们就是要信我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换得永恒。可是犹太人马上下一句话说，那么你讲这么多，我凭什么信你呢？这又是我们人在追求永恒，在追求生命，在追求神中间我们常常出现的问题。我们马上要把神放在我们的逻辑里边，放在我们的经验里边去加以证明。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的研究中间，放在我们的推理中间。如果我们不能够证明，我凭什么信你？然后我们刚才看到犹太人呢，不但如此，他们搬出他们的老祖宗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古今中外的人都很爱，一旦讲到信神，都很爱讲到我的民族，我的文化里边有一些很伟大的人物。所以我们从这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若没有圣灵做工，人就是在这样子追求神，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追求到神的，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信耶稣的。所以当他们在这种背景底下，他们说，主啊，常将这样粮赐给我们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对耶稣基督根本不相信，他们还没有办法把耶稣纳入到他自己的思想体系里面去。所以说他们在这里嘴上称呼为主，其实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种把主当作奴隶的主，希望耶稣基督按照他们的想法。所以说，我问你要粮，你就给我粮，我今天要你今天给，明天要明天给，我要天天有吃的，你就天天来给我。这个心态完全不是建立在信心上的，而是要叫神要来听他们的话。所以我就想到，其实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在日常中间做事情，我们不小心回到了这些还没有信神的犹太人的层面。主啊，我今天没工作了，赶快给我一个啊！我身体有病了，赶快完全治疗啊！然后呢，找对象到底哪个好呢？啊，列出一二三四五个对象，祷告祷告，你告诉我哪一个是最好的，我就把那个拿过来哈。我们其实用的是同样的心理，这个不是信耶稣，这个是要叫耶稣听我们的话。而且在这句话里面，他们也包括了一点对耶稣基督这种超时空的不理解。他们以为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人类的一样，是很有限的一个东西，所以你今天给我了，我明天可能还需要，那你明天就再给我哈。耶稣的回答说，不是的，你们只要到我这里来一次就够了，就必定不饿，永远不渴。这件事情是神做成的一次的事情，是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粮不是我们所想的，这个生命的粮是神给我们的。那么在这里头，耶稣很清楚说，我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所以我们从这句话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讲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的时候，很像有些人在信耶稣以前说，神啊，你给我拿出证据来啊，也很像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说，主啊，你怎么不老不怎么不经常保守我呢？其实我们是看见了耶稣，但是还是不信啊，还是不信。所以在所有这些里边就会告诉我们讲，其实这就是人想凭着自己信耶稣的不可能啊。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若没有神做工，其实我们不可能哈，我们不可能。所以耶稣的预测呢一点都没有错哈。所以等了一会儿呢，他们就开始讲了，说，哎呦，这耶稣我们都不是认识他吗？都我们不是跟他一起长大的吗？我们不都是邻居吗？他怎么会从天上降下来呢？所以看见耶稣也白看啊，他不相信呢。所以信心的问题不是用我们的证明能证明出来的，信心的问题是需要神在我们里面来做工。所以当我们明白到这一点以后呢，我们需要来看到底神怎么样使我们信的。当我们明白神怎么使我们信的，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真的亏欠神很多，我们亏欠非基督徒很多。 我们来看第二点，父神计划的慈爱。那么我们说神的拯救是三一真神通力合作的那个恩典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话里边讲得很清楚，一切都是神所做的。所以耶稣说是父所赐的，是他所赐的，是父的意思，差我来的父吸引人。耶稣非常清楚地说，人能到他面前，人能信他，是神在做工。所以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没有人自己愿意去找耶稣的，能够找耶稣的是神。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中间，如果有人还没有信耶稣基督，我告诉你们，你有福了，因为你今天来这里绝对不是你自己愿意来的，你说是他把我带来的，另外那个他也不想带你来，这是神做工。你今天能来到这里，神在你身上已经开始做工，千万要珍惜这一点啊！千万要珍惜这一点。若没有神的计划，没有神的吸引，没有神的意思，没有人会到耶稣跟前来。那么神这样主动的叫人到他面，到耶稣面前来，是因为他爱神，这是一个大爱。这个大爱呢，我们其实可以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自己有一个小孩子，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在成长中间有一点很重要哈，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有一点很重要，这个孩子要怎么样，要愿意念书，要爱学习。一个孩子如果从小没有爱读书的习惯，大概在今天现代社会里，这个孩子将来会很成问题。可是小孩子爱干什么？小孩子爱打电子游戏啊。所以做父母的就希望孩子读书，不要光去打电子游戏，这是父母的爱。因为父母才能知道这个孩子他将来的情况是什么，这个孩子自己是体会不到的。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文里边反复的提到永远、总部、直到末日、永生这些词，这些词呢都涉及到一个永恒的观念。这个观念人的心底虽然有，但是被罪已经扭曲了，必须由神再一次来告诉我们说，你现在玩电子游戏好像很享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将来你要会念书啊。类似的，神说你现在看重你们在世界上这一切东西，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永恒中间你在哪儿。所以这个是神对我们的爱。那么我们也看到神在这里讲到说，他要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从这里边来讲，这个一切说明包括了全世界，古今中外，不分种族、地域、时代、性别、经济、文化状况，没有关系，神爱所有的人。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张力，他说是信的人。这个一切和信的人中间是有一点点张力的，这个张力表明不会所有的人都得救。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传福音很怕讲这一点，觉得这个很不好听。告诉你，我们的神在这里讲的，按我们的教义来讲，的确不是普救论。神愿所有的人得救，但的确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只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才会得救。这是我们必须清清楚楚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神不能把有罪当作无罪。可是我们前面讲过，人没有办法凭自己努力摆脱罪，神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摆脱罪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当你拒绝这条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达到公义的标准，所以神没有办法拯救你。神并不是说他不能够拯救你，神只是不能强迫你，这也是神的爱。神爱到一个程度，他说他不会强迫你。我们的人是被神所造的，所以我们的神就把他的本性传给了我们的人。虽然我们被扭曲了，但是神还是尊重我们。神是个自由永永自在的神，所以神不会强迫我们信他。但是神会告诉你，信的结果是什么？ 不信的结果是什么？神做事情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那么我们在这些经文里边，我们所看到的另外一点，就是这里边反复讲到他的永不丢弃，他的永不丢弃。那么我们当我们提到这些不失落、不丢弃、不保守，这个保守到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种让我们信他的神和保守我们到底的神是同一位神。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在宣召经文里边所讲的，每一个基督徒要记住，我们得救是因着圣灵做工，我们能够成圣也是圣灵做工，我们当时信主是因为神做工，我们今天成圣传福音还是神做工。不要觉得是我们自己，这一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我在这里举一个我一两个礼拜前看到的一篇文章哈，这个文章是在我们教会门口前面摆那个传扬杂志上边，那个文章的名字呢叫做信差哈，就是好像是一个送信的人。那这个文章呢写的是呢，有一个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里边的一个姐妹哈，她有一次呢参加他们教会的英文的青年人的退休会，那么她说呢她不是童工，所以呢她就有机会很专心的听到祷告，去参加敬拜哈，所以呢他在那次中间呢就很有得着哈，很有得着，就忽然觉得说自己好像啊，这个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很好在神面前，他才发现说哇，神真的是很爱他，离他很近，所以他在整个这个退休会中间多次的被感动到流泪哈。结果有一天呢，到了星期天，他们晚上有一个活动呢，这个活动呢是先有一起在领圣餐，他旁边坐了一位年轻的男孩子，他知道他的名字叫 Brian， 可是他并不认识个 Brian， 他怎么知道这叫 Brian 呢？他说原来啊，在下午游戏的时候哈，他看到这个男孩子呢很认真的参加游戏，然后呢他每次都输掉哈，然后呢他就想到说，哎呦，这个男孩子有点像他在台湾的姐姐，就这么一个老老实实的人哈，所以他就有这么一点印象，所以在崇拜的时候他刚好坐在这个孩子旁边，他才知道说哦，哎，这个叫 Brian 哈，他今天坐我旁边。结果在领圣餐的中间，他就忽然感到圣灵在他里边做工，说你要为这个 Brian 祷告。他心里想，我也不知道这个人啊，我为他祷告什么呢？可是圣灵就让他要祷告，所以他就为这个人祷告。在整个领圣餐中间，他一直不停的流泪，他觉得有一股很大的力量，神让他为这个人祷告，他为这个人祷告，祷告的流泪，他其实不知道为这个人为什么事情祷告。等到领圣餐完了以后，在后续的活动中间，请人出来做见证，这个 Brian 的第一个上台去做见证。这个 Brian 讲呢，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离开神，他在最近几周里边遇到了很多的麻烦，他这一次退休会呢根本不想来，是别人把他强迫来的。那么他一直觉得这个退休会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他说可是我刚才在领圣餐的时候，我心里大大的被感动，我忽然发现我亏欠了神，我忽然发现神这么的爱我，我决心要回到神的身边来。这个姐妹才知道怎么样，神让她做了一回信差，神让她做了一次信差，她在旁边祷告。我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神的保守，好像我们大家想不到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这样事情就发生了。这一位姐妹为她祷守，为她祷告，这位弟兄被感动说我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神拣选了我们，神也会保守我们到底。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福音啊，已经信了基督的人的福音，我们若是真的被神拣选，神会保守到底，但是盼望我们不要来拒绝神。好，我们下来看耶稣基督救赎的个恩惠。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边，没有明确的讲到神的拣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神为什么要赐下这样一个恩典，以及神的这个恩典是神的临时的心血来潮呢，还是神的计划。所以我必须要回到我们的约翰福音的一开始，怎么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这个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系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基督是因为神的主动，首先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参与的在创造中间。所以彼得前书里边讲得很清楚，基督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在那里，只是到了末世才向我们显现。以弗所书讲得也很清楚，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已经被拣选，所以绝不是我们个人努力我们做得好，而是神早有计划。所以我们读过圣经，我们从整本圣经我们就知道，因为人最初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位永恒的神他是爱我们的，所以当他知道我们会堕落，为什么会堕落？一方面我们有从他那里来的追求善的本能，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从他那里来的自由意志。当这两者撞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被魔鬼撒旦引诱，我们就在我们的自由意志里头以为我们凭自己可以达到神的至善，然后我们就以为我们可以成为神，和神一样，我们就突破了创造与被造这个界限，我们就堕落了。所以神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上当我们讲到为什么我们能信耶稣基督，因为神早有计划，若没有计划没有人会信耶稣。当神为我们安排好了这样的救赎计划以后，这个救赎计划耶稣当然参与制定，但是我们看到的更清楚的是耶稣基督在这个计划中间他自己来亲自完成的计划。所以耶稣的恩惠不仅仅是他参与了计划，而且耶稣他自己把他自己摆在这个计划中间。所以耶稣他其实非常清楚他的作用，因此上耶稣在这里反复讲，你要到我这里来，你要信我，你要到我这里来，这些在这段经文里边五次提到说到我这里来，耶稣讲得很清楚，你只有到他跟前去，到我这里来和信耶稣是同一个意思。因此上我们非常的清楚知道，耶稣自己也很清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当耶稣把这样的恩典讲出来的时候，这就是耶稣的恩典，这就是耶稣要叫我们知道的。那在这里头这个经文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字，我们中文的翻译都没有翻译出来，英文的翻译绝大多数都没有翻译出来，但是在希腊文里边的确有一个字就是我，所以应该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我的人有永生。当然我们看上下文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这个我好像可以省掉，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把它省掉啊，要清清楚楚知道只有信耶稣的人就可以哈。那耶稣的恩惠不仅仅是他参与计划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还有一条很重要的，耶稣基督在这个拯救中间他有顺服。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边耶稣反复的讲父怎么样，讲到父怎么样，讲到差我来的人怎么样，耶稣不以他自己是神为强夺，特别是耶稣清楚地讲到说我降下来以后我不要按我的意思，我要按差我来的意思来进行。那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不能信耶稣，或者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不能降服在神的下面，其实并不是你不知道道理，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不愿意放弃。若是我们真正的效法耶稣基督，像耶稣基督那样子愿意放下自己，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今天这样一个困难的世界里边，我们大家会生活得更加充满喜乐。这个和我们到底有多少工资，和我们有多大的房子，和我们的工作有多么稳定，和我们的儿女争气不争气其实没有直接关系，关系在于说你要不要得神给你的恩惠，而这个恩惠要得来你必须效法耶稣基督顺服。所以耶稣基督的恩惠一个很大的特点表现在他的顺服。 最后我们要来谈一谈圣灵的感动。在圣灵的感动中间，这里边充满了神的智慧，不是我们人所能理解的。在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特别的提到，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上帝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所以在这中间，我们看到他有一个过程，神首先要给了我们教训，所以神是主动的，然后神有人派人传给我们，还是神主动。但是到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当我们听见了以后，我们要学，我们要行，到神的面前来，就是你要行出来。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我们今天的信仰是从圣经来的。在历史上，只有那个短短的一阶段的人，他们亲眼看见过耶稣，但是在耶稣没来以前的旧约已经讲到耶稣。在耶稣来过之后的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靠着圣经都能够知道耶稣。因此上，我们要从圣经。问题是，大家以前都读过圣经，你们没信主以前读过圣经，我也读过圣经，好像读圣经枯燥无味。今天很多人在这里听讲道，最不爱听就是讲圣经，大家很喜欢听更多的例子。不是说例子不好，例子一定要有，没有例子很多时候不好理解。耶稣传福音就是在讲例子啊，只是我们好像真的没有耶稣那个智慧哈。可是你所有的例子的背后是讲神的话语，不是讲我个人的东西。即便我们的任何的感受不能离开神的话，问题是若没有圣经的感动，没有圣灵的感动，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好像很难读通。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边有一段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看见的，都是我们以前不知道的。若没有圣灵向我们显明，那么属灵的事情，属世的人是没有办法清楚的。因此上，每一个基督徒能够信主，绝对不是我多么伟大，我有多么高的学问。我告诉大家，做过念过 PhD 的人和那个大字不识的农民都可以完全明白圣经里边讲的是什么。虽然可能在教义上大家讲的不一样，但是那个基本的改变是一样的，那个新生命是一样的，因为那个是从神来的。但是我们也承认，即便有圣灵对我们带领，我们今天有很多内容不能完全明白。所以我们说，就如我们对着镜子看是模糊不清，等到有一天我们见到神才会完全明白。可是圣灵的确在天天给我们做工，我们不要去拒绝他。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讲，其实是神使我信，而不是凭着我自己的努力，我想信我就可以信。只是有人不信，或者有人信着摇摆，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谦卑下来，把你自己放下，这样你成为神的一个不要成为神的一个拦阻。神不是没有办法，神只是他不会强迫你，神会尊重你，但是神讲清楚了你信和不信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今年讲爱在团契兴旺福音，我们每个人都盼望有更多的没有信的人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是神使人相信，所以我们大家就要知道，我们传福音就一定会有效果。如果是靠我们自己，那可能你做得好有效果，我做得不好就没有效果。但是因为是神使人信，只要我们去做就会有效果。当然效果未必马上能看见，但是非常的重要的是，神的话绝对不会落空，神的计划绝对不会落空。只是当神给了我们任务，我们没有去做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向神交代，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考虑的事情。因此上，我盼望我们大家学过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神一直在做工，我们自己成为神的一个同工，实在是感谢神。不是神需要我们，是神要把他的荣耀分给我们。我在这里最后讲一个故事，是我在这个宣教祈祷团契上听到的一个见证。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讲，神的确一直在做工，而且做工的方式我们都想不到啊。 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个美国的基督徒，有一年呢，他到北京去参加一个北京的基督徒大学生的一个退休会。那么在这个有400多大学生退休会里边呢，有一位大学生在见证。这位大学生呢是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的一位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呢讲了一个见证，他说在早年的时候呢，有一个10岁的一个汉族的小姑娘在丛林中间去捡这个野鸭蛋。这个捡野鸭蛋的越捡越过瘾哈，就慢慢就走进了沼泽地，而且他就慢慢往进陷，但是他自己都唱着歌很高兴，他根本没忽略到这一点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哈萨克的牧人，他家的马丢了哈，这个马丢了，他不知道怎么想，就跑到这个丛林里边来找马。这个人一看这个小姑娘已经陷下去了，就赶快喊说：“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哈！”那小姑娘也紧张了哈，才看到自己想出来已经出不来了哈。然后呢，他来找马，手里有什么东西？有套马的绳子，对不对？这个哈萨克人这个绳子一甩，哎，就把小姑娘套上了哈。然后我说：“你抓住哈！”就把这个小姑娘拉上来了。这个小姑娘呢，这个10几岁这个小姑娘呢，后来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她就信了主哈。这个汉族小姑娘信了主以后呢，她就感谢神的带领，她以后呢就继续在这个哈萨克人中间传福音啊。哈萨克人信的是伊斯兰教。那么等这个小姑娘长大了以后，她有一次传福音，在新疆的一个哈萨克族人的一个帐篷里边，遇到一位80多岁的哈萨克的老太太，病入膏肓，躺了很久，奄奄一息，然后她就给她传福音。她说：“你信耶稣基督，你就能复活。”那他们家就问说：“那病能不能治好？”他说：“信耶稣就能治好哈。”那神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在这个行神迹，他就为这位80岁老人祷告。这个老人活了没有？活了，就过来了。这个80岁的这个老人，这个哈萨克的老人，一直活到2013年，105岁去世。他底下几十个子孙全部都是基督徒。神做工的方式是我们想不到的事情，这是神在做工。那么这个老人的几十个儿孙里边，有一个就是在北京做见证的那位大学生。当美国去的这位姐妹听了这个见证，就开始在新疆对哈萨克人、对新疆维吾尔族人、对这些信伊斯兰教的人传福音。从此以后就10几年在那个地方传福音。这就是神的工作，神的事情一定会成，只是有的人听到神的感动，他就去了，他就做了，他知道不是靠他，是靠着神。但是盼望我们每个人也想一想，神有没有呼召我们，我们有没有相信神的事情一定会成。我们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是因为你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多么聪明做了选择，而是因为你的恩典临在我们身上，你拣选了我们。我们也知道在这里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们，他们从来还没有听过福音，或者听了很久还没有信。主啊，求你对他们讲话，让他们放下他们自己，让他们知道你是创造他们的神，你是赐福他们的神，你要给他们永恒，你要给他们在今生的喜乐。主，愿我们每一个人因着知道是你在做工，就一定能成。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这个做工的团队中间的一个人。虽然我们不配，虽然我们无能，但是因为你亲自在做工，我们相信你的国度一定会扩展。越是到了末世的时候，求你让我们越有传福音的信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